黎不打烊，艺术、建筑、设计、时尚、生活，零时差的讯息。无论你人在法国，曾经在法国，或想来法国，喜欢或讨厌这个国家，都欢迎你和我一起度过巴黎的战斗人生。欢迎收听巴黎不打烊，我是何归玉。现在录音时间是2024年的4月19日星期五的下午4点半。又是好一段时间没有录音。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录音，我自己也不晓得。就是在台湾的时候和我的朋友，就是某一天就把他们抓来录音。其实把他们抓来录音的原因哦，就是我平常其实也是一个蛮喜欢讲一些垃圾话或者讲一些干话的那种无聊人。那通常这种事情呢，就是会在这个跟比如说跟这个苏哲贤苏导或是跟杜祖业 Bruce 一起就是聊天的时候。那当然我的这个就是垃圾话都是在这种就是我们可能讲到什么电影啊，讲到什么文学，或者讲到什么设计的时候，就突然间出现这种奇奇怪怪的这种就是突然间的天马行空的想法。那我就非常想要就是把我自己真实的一面就是呈现给所有的听众朋友，让大家知道说我平常也是会讲一些这种垃圾话，就是无厘头或是没有用的话的这样子的人。不然的话我自己一个人在讲的时候，我就要想说哦，我不需要讲些什么，然后或者是怎样不会浪费大家的时间，让大家觉得说听完这集节目或许有一点收获，这样子就会让我自己变得就是比较严肃。但其实我跟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是没有那么严肃的。搞不好是我自己这么觉得。好，但是就是说我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其实都还蛮开心的，然后这些胖学长家的餐桌的这些朋友们都是认识至少10年以上的，然后大家都会每次在我回台湾的时候，为什么要约在胖学长家吃饭呢？因为胖学长是一个室内设计师，然后呢他都会把他家里面就是他家里面就是全部都是他自己设计的，然后很有设计感，然后很舒服，有一张原木的长桌。然后更重要的是呢，胖学长呢他会就是烧一手好菜给我们吃，我都很开心啊。他都会就是我会指定他做这个红烧狮子头或是金瓜炒米粉给我吃啊。反正我就是一个非常无理的学妹。经过前面两集大家都知道，每次去胖学长家都会要求要洗个澡这样子。就因为我每次去的时候都是风尘仆仆，因为他家在内湖，而且我每次都是最晚到的那一个。每次都最晚到，因为我每次都一整天的会啊，或是一整天的就是各种不停的这种行程，所以到的时候都是蛮晚的。然后还要上一次聚会吃饭的时候，哇，我一个人扛了，我本想扛一箱的酒，但是实在是太重我拿不动，所以我扛了5瓶的酒。我甚至连上楼都有问题，就是都走不动。那当然就是去胖学长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呢我们酒喝不够，他还有一个酒柜。不过为了避免喝到这个胖学长的库存，所以我每次都会负责带酒，然后就是带好带满。不过我们这一桌朋友大家就是听这个前两集的这个跟朋友聊天，大家都知道他们其实都是喝不多的人。就是如果是以一个法国的这种就是朋友的聚餐，一个人至少啦都是喝差不多1瓶最少。我说一瓶不是啤酒，一瓶是红酒或白酒，是一个基本的量。基本都会有就是一个人喝到1瓶的量这样。但是呢我们常常就是6个人最多8个人一起吃饭，但是呢就是可能喝不到5瓶酒这样，喝最多的大概就是阿胖学长，再来就是我。反正呢我们就是很开心，每次都会这样子的聚会聊天。那我也会想说看看你要邀请谁，我觉得很妙的是就是明明主人就是阿胖学长，但是呢去他家吃饭都是我的朋友，然后我的朋友跟他吃饭吃久了呢，大家也都跟他变成比较熟悉，就很有趣的一个关系。那阿胖学长是一个非常好非常 nice 的人一个很不错的设计师，他就有他的坚持，就是他们家绝对不会有大同电锅，因为他觉得大同电锅不好看。但我家是有大同电锅，因为我买了一个银色的，我记得大同电锅好像也有出金色的， 所以还是有好看的大铜电锅。那就算是传统那种绿色或红色，其实我觉得这种复古风也蛮好看的。但是呢，这个阿胖学长家的那个他的设计就完全就不适合这样子的风格，所以呢，他就非常的坚持，就这么多年以来，他都没有电锅，他煮饭都要用那个就是很漂亮的那个设计的那种铸铁锅，然后用那个瓦斯炉炊饭，就是一个很讲究的这个品味男性啊。所以大家发现说，哎，我身边的朋友怎么都是男的。哎，我也是有女性朋友的，然后我女性朋友都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关系都非常的久。比如说像我以前刚来法国念书的时候认识的同学啊，这样子算下来大家的交情也都快要20年、已经超过20年了。然后或者是我的一些编辑啊，就是我现在跟我一起做这个 Chic & Shop 甄选购的这个团队的朋友，一个都比一个认识的还要久。所以呢，大概都是这样子很久很老的关系。然后所以呢，我才想说就是请他们来上节目，然后呢让大家知道我的这个就是真实的样子。其实让大家知道我真实的样子最好的方式就是请我女儿来，她绝对呢就是可以把她妈妈批评的体无完肤啊。这我也是有考虑和计划之中，但是呢也要看看我自己的这个心脏有没有这么大颗啊。毕竟这个青春期的这个叛逆期的这个小孩批评起自己的妈妈可是毫不手软也毫不心软的啊。所以呢我再想想看看，主要是我自己的这个我自己的心脏练得够大颗啊，我想他应该是随时都可以准备来跟我一起上这个巴黎不打烊的 Podcast 节目。好，那讲了那么久，上次回台到底是要干什么呢？其实我上一次回台湾哦，就是3月份的时候，是因为我在去年10月份回台湾的时候，我就答应我母亲，我说要回台湾陪她开这个白内障。那她说这个拍白内障呢，要一次整开一只眼睛，然后要休息1-2个礼拜，然后再开另外一只眼睛。那我就跟她说，好，那没关系，我3月份回去陪你开一只，然后10月份再回去再陪你开另外一只。所以呢，我上一次回台湾的主要目的就是这个。那但是呢，老人家有老人家的顾虑，因为他年纪也大了，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身体的问题，所以呢，基本上我想还有个性问题吧，就是他也是年纪大了，多少都是还害怕嘛，对开刀这种事情，所以到最后呢，他就是没有开成这个白内障。那没有关系，我就跟他说，其实应该这么讲吧，就说上一次10月份回台湾的时候，我的就是我对我母亲的态度还是蛮强势的。我那时候还跟她说，我非常的不孝，我就这样威胁她，我就跟她说，哎，你现在都已经70几岁了，76岁了，如果一年回来台湾一次，你跟我之间我们还可以见到几次面？我就这样跟她讲，然后还跟她说，所以你身体要好好顾好，要常常去运动什么的。我这女儿真的很凶，怪不得我女儿会这样，这就真的是现实报。所以我女儿在就是顶嘴的时候，我大部分都会选择点点，就是跟我妈学的，就是叫做点点的艺术，因为我觉得这自己也是现实报。后来我这样子跟她讲完之后，我就回来法国。我回来法国之后，我自己就思考了许多。其实这句话不是我跟我母亲讲，应该是我跟我自己讲，也就是如果我一年回去台湾一次，那我还能再见到他几次。所以呢，我就决定以后我要每年2次回台湾，就是陪伴他。不过呢，话说是陪伴他，但是呢，我每次回台湾真的都是行程满满。其实说真的，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就是脾气古怪啊，然后又性格边缘的这种，就是从小到大就是这样子嘛。因为我的身高很高所以呢，我就会比较少就是会加入一些女生的团体或什么，所以总是独来独往的这种独行侠。不管是就是住校的时候啊，或者以前打过篮球的时候，甚至念华冈艺校的时候，都没有跟就是什么群体或跟什么人特别好。可能就是因为我实在是太高了，就是没有办法，大家可能觉得跟我讲话很累吧。好，但不是这个原因啦。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是我自己的个性，一直觉得我自己个性非常的古怪，不好相处，这是 我自己一直以来对我自己的感觉。但是后来发现就是好像也不是这样，慢慢的就是其实 我觉得我没有那么难相处。为什么呢？比如说我的朋友都很喜欢跟我一起去旅行，或者我的家人，比如说我大姐或二姐都是个性很强的人，但是呢我跟他们去旅行其实都还就是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没有争吵啊。比如说他们两个自己去旅行的时候，他们就曾经在这个香港曾经吵过架，但是跟我去旅行的时候呢其实就还好。比如说像我跟我大姐就一起去过去过荷兰，去过阿姆斯特丹，对，我们回来还把行李忘记了，然后我们还一起去过曼谷，然后他每年就是都就有时间的话他就来巴黎，基本上就是我还蛮好相处的。所谓的好相处就是说，比如说他要睡到几点就让他睡到几点，然后呢我大姐比较妙的是晚上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早睡早起的人，然后他呢会在旁边，我记得我们在曼谷旅游的时候到了晚上差不多十一二点，就是我要睡觉的时候，他就从他的包包里面拿出一只麦克风，然后就开始用他的手机唱起来的那个卡拉 OK。 还好我还是可以在旁边继续睡，因为我大姐唱的都是抒情歌曲，我通常就是去 KTV 我唱都是那种动感舞曲。所以呢他就在他旁边唱他的，然后我就睡我的。那跟我二姐去旅游也是一样，我二姐她大我七岁，可是呢我们不是去旅游，就是有一次我去上海工作的时候她就跟我一起去，然后呢我们就是住在饭店，就住在同一个房间里面，但是还是可以相安无事。这个相安无事是怎么回事？就是我还是要早睡早起，因为我一早就要工作，所以我就是比较早睡。但是呢我二姐在我要睡觉的时候，她就已经打扮好好的要出去，就是去夜店跳舞啊。她大我七岁还比我有精神这样，然后也不会影响到我。然后或者是说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去日本啊，或者去香港啊，或者去哪边旅行，我其实配合度还蛮高的，就对，就是你如果要去哪边或什么，我没有说我一定要做什么，当然，比如说像去巴塞隆纳一定要看圣家堂这件事情，我就会坚持啊。但是如果你不跟我去没关系，我会觉得自己去这样子。那我曾经在巴塞隆纳跟我另外一半大吵，就是因为他不让我去。他觉得说我们是一家人要一起行动，那这个我就没有办法了。就是说你觉得你已经去看过圣家堂了，然后你觉得那是一个充满观光客的地方，但是你不能阻止我第一次去巴塞隆纳的人要去做这件事情嘛。那你不想去让我自己去就好啦，那你不想去你还不让我去，那我真的就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我也会吵架。所以呢我就一直以为我自己其实是一个不好相处的人，因为我以前在学校都是独行侠嘛。但是呢就是随着年纪渐长之后，反倒是发现诶我不是那么难相处的人。就是跟大家去旅行啊，如果你跟一个人去旅行一次，那可能就是你们旅行的过程中有一些事情让对方不愿意再跟你去旅行。但是呢我身边的朋友啊或家人都可以跟我就是去一次两次三次，因为其实我都还蛮好相处的啦，就是不一定会就是很难搞，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就是如果行程或者什么旅馆是别人订的，我都会很开心。那如果说我订的话呢，我多做点事情，或是当分母多负担一点，我其实我也都觉得无所谓。就是可以跟朋友一起出去，然后可以就是看到外面的世界，我就很开心了这样子啊。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说诶我回台湾虽然就是说要陪我母亲，但是我的行程也是满档。就是每次回台湾都有很多朋友要跟我约约吃饭啊，约喝咖啡啊，所以以前我还会在这个我个人的脸书昭告天下说我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回台湾，要约的赶快约起来这样。然后做过一次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再也不敢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行程就开始从早上最早的七点的早餐开始，然后呢再到午餐、下午茶、晚餐，再加宵夜场。那也不是说我朋友非常多这样看起来我朋友其实也是蛮多的。那大家呢都会觉得说难得回去一次啊，然后跟我聊聊天啊，可能是跟我聊天还蛮有趣的吧。我觉得应该对应该是这样，就是说我觉得 我是一个还蛮能够听朋友讲事情的人，就是说他们会跟我讲很多的事情，那当然因为我不在台湾的生活圈子嘛，所以很多事情我也就不会传出去，那我就是一个吸收的这个角色，反正呢就是大致上就这样子吧，反正我就在台湾行程满档，然后行程满档就很难录音啦，然后难得抓到这两个，一个是苏哲成导演，一个是杜祖业大总编，就把他们抓来录音一下。那这次回台湾呢，哇，我还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尽力的去谈这个清库存这件事情，因为我真的很希望把这件事情就是推动起来，在台湾可以就是我一直就觉得台北市，真的尤其是在这个市中心，台北县应该也会是这样子，就是是一个物质过剩。我所谓的物质过剩就是东西真的太多。就像大家看这个网站好了，大家如果看国外的购物网站跟台湾的购物网站，就会发现在设计上面有明显的不同。台湾的购物网站就会把所有东西都塞得很满，好像觉得东西不多你就不够丰富一样。那国外的设计网站就会尽量简约，然后让大家一目了然，很清楚这样子。所以因为我们有这个习惯，就是东西要很多很多选择什么的，所以这些就是制造商啊或进口商啊，大家就要有进很多很多的东西，就要很多的库存啊。所以呢我一直很想把这件事情就是可以好好的把它推动起来。那这一次回台湾我也谈了很多的公司，我这边就先跟巴黎布朗的读者们就透露一下，而且我去谈的时候还有遇到这个巴黎布朗的读者，然后还有谈完以后去这个林桂子老师的花艺教室的时候也巧遇巴黎布朗的听众，然后他们后来就有传私讯给我，我就说以后麻烦大家如果在台北市看到长颈鹿请千万记得来打招呼，因为会遇到长颈鹿的几率也是蛮低的啊，所以呢就大家欢迎来跟我打招呼这样子啊。好险我就想说那是被读者遇到的或被听众遇到的那天我没有太邋遢，因为我每次回台湾的时候就是我母亲都常常会唠叨我，就觉得说，我的头发没有弄好啊，然后或者我没有穿胸罩啊，哦，不好意思这边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台湾都习惯说女孩子要穿胸罩，但是其实在法国就没有这个习惯，而且呢大家都觉得说哦，你没有穿胸罩胸部就会下垂，其实我也曾经在我女儿刚开始长胸部的时候跟她讲过这件事。于是呢这位小姐她就拿出这个科学的证据跟我讲说，她完全就推翻我，她说女生并不会因为没有穿胸罩就会更容易导致乳房下垂，她就拿出这个医学期刊网络上的医学期刊来跟我讲这样子。那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穿胸罩？其实有时候运动时候穿胸罩是比较好的啦，就是你在跑步的时候不管你的那个胸部尺寸是大是小这个跑步的时候穿个胸罩其实都还蛮好的，可是平常生活中基本上法国女人就穿胸罩不是必然的事情。但是呢我回到台湾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就被我母亲唠叨，然后她也常会唠叨比如说我刚刚跟大家讲过的头发太乱啊，然后或是他也会常常讲就是我那个晒的这个雀斑很多啊法令纹应该去打一打啊，他自己都没有打，但是他就是觉得说我这个女儿就是跟台湾线下的这个美学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可能就是觉得还蛮丢脸的这样子，我头发应该去染一染啊，对，我现在白头发变得蛮多的。好，但是我母亲她说她现在都不念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后来就是有这个听众朋友和巴黎布达扬脸书的读者私讯给我说遇到我的事情之后，我就跟我母亲讲，我母亲就说对啊，就是我现在都不念你了，因为你自己就会去检讨看你有没有很邋遢。好吧，我平常是没有邋遢，我就是就维持我平常在巴黎的样子，真的各位请相信我，就是我在巴黎什么样我在台湾大概就怎么样，我绝对不会穿拖鞋出门，就是在台湾不会，在巴黎也不会。但是呢这个邋遢的这个定义真的是视不同的国情而定啊，就像是我的头发可能就是自然卷，我不一定有离子烫，这在台湾在我母亲眼里可能就是邋遢，我没有去打个那个什么 现在凤凰电波或是打个 Botox 或是染个头发之类的，在我母亲眼里可能也就是邋遢。好，反正呢我还是会就是坚持的这个不染头发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好像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以前刚来法国念书的时候看过，就是那不是看过，就是我的那个论文的指导老师是法国第一位拿到设计博士的一个女教授，她就是满头白发这样子。我觉得她是哇，这满头白发的知识分子样子真的好吸引我，她就成了我的偶像。我觉得一心就想要像她一样这样满头白发，所以我不会觉得说女人有白头发有什么不好这样子。那这件事情也常常就是我在健身房运动的时候就会发现说，诶，我身边的同学每个都是去染头发，就只有我没在染啊。有一个是满头白发的女演员，她本来是医生，后来改行去当剧场演员，她就是满头白发，就是短发剪得很利落那种哦，而且她的体脂肪超低，所以体脂肪超低就是那种线条就会很好看，看起来很健康。他年纪比我大，差不多快要60岁，那我就会希望自己是往这个方向迈进。哎，好，我现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声音就越来越低沉，就会真的变成像那个布鲁斯讲的巴黎好好睡。哦，讲到巴黎好好睡还要顺便讲一下，真的是各位听众们，请大家不要再留言说巴黎不挡的 Podcast 是各位睡前的好伙伴或是睡前的凉拌之类的。我知道大家听我的声音可能会觉得就是因为我声音可能就是音频比较低，就是比较容易入睡。但是呢，诶，真的有一个 Podcast 就是让大家听了可以睡觉的，好吧？我真的建议大家在 Podcast 上面搜寻一下，真的有那个怎么台湾第一睡眠还睡觉还是什么的这个 Podcast， 那个真的很适合大家听。好，我又废话很多，如果你在跑步的话，你现在已经跑了21分钟了，如果你的这个速度是 每分钟6分钟跑1公里的话，你现在已经跑3公里多了，太厉害了。我大概21-22分钟才跑3公里，我现在的速度还是7分钟，都没有怎么进步。好，所以我现在再回到就是我在台湾的时候谈的这个 Chicken Shop这个甄选购的清库存的品牌，我这次真的有非常大的进展，各位朋友们。首先，我这次洽谈了台湾的一个很有名的选品店，叫做初一食物。其实他们不是只有选品店，他们有代理一些品牌，而且他们代理的品牌都很厉害。只是说，因为这些很厉害的品牌，他们都会跟国外的就是总公司有所谓的库存条款，所以他们就不能够就是做清仓，有的不能在网络上贩售，就是绑手绑脚的非常的多。这让我觉得就是让我觉得这些品牌很辛苦的地方了。那这一次呢，这个初一十五他们就让我们有一些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些选的一些真的是非常前卫非常厉害的一些设计师品牌哦。这个礼拜就是现在 right now 到礼拜天在 Chicken Shop 的网站上。但是呢这边要跟大家讲说，有些衣服就很好看很特别，但是你可能喜欢也不见得能够就是穿，因为它都只有一件，然后尺寸都只有一个。那原因是因为他们当初进口的时候都只有进两件或是三件，就是非常的少量，那剩下的就是这一就唯一的一件了这样子。那我觉得这都是看缘分吧，如果缘分到了，然后这些原本就非常非常高单价的这些服装它可以到三折的价格，就我觉得蛮心动的。比如说有一件那个薄纱的黑色薄纱的衣服，前面有一只龙虾，我非常非常喜欢，我在这个巴黎布达的这个限动上面分享，就有很多读者私讯我说，诶，这个不是那个吗？ Sit down please。就是那个电影里面那一段，然后我想对，可是它其实不是只有正面 sit down please， 它后面还有其他的这个叫什么刺绣，所以就很多很多的好看的细节。这就是我觉得初一十五他们选品，就是他们选的品牌其实很多我都知道，我很多都蛮喜欢的，然后可以有这些厉害的品牌的一些，其实库存非常的少，一个品牌大概了不起有的品牌都只有一件， 就已经算是很厉害了。那我们还是可以把这些都拿来，就是让就是甄选购就 Chicken Shop 的会员们可以就是挑选购买，用三折的价格。我其实蛮开心，我觉得是我在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很大一步的进，就是怎么讲，进展。对，那另外一个就是遇到这个巴黎布朗的读者的这个品牌是台湾精工，没错，就是做手表的 Seiko。 Seiko 也马上就要来 Chicken Shop 了。当然这个也是经过了很多的努力哦，从去年到现在，他们才把他们的这个很漂亮的这个女表让我们用库存价来出清。那当然因为他们自己在好像在三井还是哪边也有他们自己的这个就是怎么讲，叫做 outlet 在贩售。但是呢我们就是希望他们就是可以把他们的一些马上就要母亲节嘛，适合母亲节女性的手表，让我们可以在这个 Chicken Shop 的这个平台上面清库存。我真的觉得就是非常感谢这些他们不管是初一十五吧或是 Seiko 这些很算是很顶尖的一些代理商。 Seiko 他们是直营，就是日本精工直接来台湾，他们会愿意就是让我们来做这件事情，都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大家面对这个环境的议题其实已经是有感了，而且它已经是一个趋势了，所以会让更多的就是不管是老板啊或是社会大众啊，大家都会觉得说哦，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社会责任。所以呢可以来这个 Chicken Shop 这个甄选购网站上面，我们用快闪的方式帮大家把库存出清，我真的都非常感谢。那我这边也顺便就是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没有就是想要购买这种清库存的商品没关系，但是还是非常非常就是恳请大家帮忙就是转发或转寄这个 Chicken Shop 的这个网站，希望可以招收更多的会员。因为可能今天就这一档的东西不是你需要的，或许下一档就会有你喜欢的，比如说我们下一档就是 Seiko 的这个女表，适合母亲节的，然后同时还会有什么 Ladio 啊，还会有其他的，因为 Ladio 一直不停的被敲完，所以我就一直去拜托这个代理商的老板再给我们多试出一点多试出一点多试出一点库存。我相信他们大家都是会有库存的，只是大家的也都会考量到他们的品牌形象这件事情。好，所以呢就恳请大家可以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因为为了这些品牌的形象我们是不能够做广告的，这是一件比较辛苦的事情。如何让一个这样子的网站它可以发展 就可以成长却又不做广告呢？我就选择这个叫做口耳相传的方式。也就是说你在这边买过东西你觉得不错，然后你再推荐给朋友的方式。我觉得用这种就是用信任的方式，我也不想要再就是打广告的方式然后收到一些完全不了解我们这个理念的这些的会员。我会比较希望是大家都可以理解说我们到底在做什么，然后你真的了解了你再加入这个会员，用这种口耳相传的方式会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这样子。啊，我好像一直都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我的巴黎布朗也是一样。这个星期呢我已经写了一整个礼拜的这个我们的希腊之旅了。其实我们是4月6号就已经出发到这个到希腊了，但是呢我就是我不但是长颈鹿还是大象，还有说我是牛呢，就说我是一个咀嚼很慢的人，我看的什么展览啊或者到什么地方去玩，我都不想要太快对这个城市或对这个地方下定论，所以呢我都会慢一点，就晚个几天想一想之后才发文。所以呢我现在今天啊就是礼拜五我发文还到这个 Mithras 就是斯巴达旁边的一个古城，但是其实呢我们这个Mithras 之后呢我们还去了好多地方，所以就会在未来的几天在那个脸书上面发文发照片跟大家分享。那这边我就要跟大家讲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希腊旅游，还有我们家的希腊旅游跟其他人的希腊旅游有什么不同。 我在脸书上面有跟大家分享说，其实我和我另外一半，我们一直很想来希腊，我们讲了很久，但是呢却一直没有成行。那这个没有成型的原因，就像我们家所有的东西都一样，比如说我们家的洗碗机坏了很久都没有换，就是因为我想要换 Miele 的Miele 就是德国那个品牌的这个洗碗机，但是我另外一半他不想要换这个品牌洗碗机，他想要换就是可以镶嵌式然后让厨房看起来更好看的洗碗机。那因为他不知道 Miele 也有出这种镶嵌式的洗碗机，那那时候我也没有时间去找，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就拖了三个月时间没有洗碗机。然后或者说我们家的这个餐桌拖了很久才买的餐桌，因为这个餐桌它的美感必须要符合我们两个，一个可能想要这个一个想要那个，然后最后找到一个总就要拖很久，好不容易看到然后才买。然后餐桌椅也是一样，然后现在我们家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沙发，我们家的沙发已经整整拖了两年了。那为什么会拖两年没有换呢？就是因为现在除了我和我另外一半，还加入了我女儿，也就是这个她也加入了这个战局。原本在我和我另外一半之间，我们两个人的拉锯的这件事情叫做美学，也就是说呢她会喜欢哪一种风格的，而我会喜欢哪一种风格的，所以我们两个就在这两种风格之间做拉锯，然后最后找到一个我们两个都同意的风格去购买。或者有的时候呢，像这个洗碗机坏了很久，我实在受不了，我就管它的风格，我就知道它好用就好，不要再坏就好了。但是它呢就坚持还是要好看为主，那这个时候也会拖得很久。但是呢买个沙发基本上我跟我另外一半都是有共识的，有时候我们要的沙发是要它放在客厅里面好看，但是呢我现在我们女儿长大，她希望我们有一个沙发放在客厅里面是舒服好坐，那这一点呢就完全违背了我和我另外一半的生活态度。就是我们的生活态度就是要美，这个东西好不好看舒不舒服它并不是最重要的。沙发放在客厅里面，因为客厅是一个接待客人的地方，它不是一个躺下来休息睡觉的地方，如果要舒服的话就请回床上去躺。好，我非常想要跟大家就是预购一个团，就是床垫。我们家就是订了一个床垫，这个床垫呢就是按照你的体重按照你的睡姿去量身定做的。那如果你是一对情侣的话，就像我跟我另外一半当初就是去定做这个床垫的时候，这个床垫就分成一半一半，一半是他的这个体重和他习惯的睡姿，一半呢是我的体重，一半是我的睡姿，这样去做。所以我们的床垫非常非常的好睡。自从我们家有了这个床垫之后，我每次旅行完回到家都非常的开心。因为我有骨刺嘛，所以我常会在外面旅行的时候，如果遇到不舒服的床就会腰酸背痛，管它是太硬啊或太软啊或者怎么样，我怎么样就是睡太久啊或者是睡不够啊，我就很容易腰酸背痛。那当然也是因为你家里面有一张好床垫之后，你可能就会到外面就变得很难搞啦。我现在不知道广告床垫，因为这个床垫也没有牌子，它就是一个法国做的这种定制的床垫的一个老店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家呢就是因为像这样子的就是拉锯哦，就我跟我另外一半我们就觉得说客厅就是要招待客人的地方，就是要一个看起来舒适，然后不是舒适，看起来有设计感，看起来美的一个空间。我们客厅就是要常会请朋友来嘛，那一定就是要展现主人品味的啊，所以我们两个人呢就是坚决要那种椅子，就是沙发椅，就是好看。好不好坐呢就不是必然了，但是我们家这个女儿呢，她就想要那种美式的沙发，就坐下去你就起不来了，就可以在那个电视机前面待很久那种沙发。好吧，所以呢我们家的沙发现在两年都没有买。那我们家希腊之旅也是一样。那这个希腊之旅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法国人呢他们对雅典都有一个偏见，他们就觉得说去希腊呢就是要去岛上玩，克里特岛这些的，这才叫做度假。雅典呢一点都不好玩这样。所以我另外一半呢，以前我跟他说要去希腊的时候，他就说好啊，我们去克里特岛。我就想说我去希腊我当然是要去雅典啊，我要去看卫城啊。大家都知道我在这个脸书上面有分享，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是看那个台式影集有口皆碑，每个礼拜六下午的这个希腊神话的这个影集。要怎么说这个影集对我的影响呢？ 我想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或是不管是家长啊，或者是你是成年人，或者是你是小孩子，或者你是学生，我都要跟大家说这个希腊神话的重要性。以前我不懂它的重要性，但是我现在随着在法国时间越久，我就越理解它的重要性。因为它在整个欧美国家，它的就是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就像我最近在研究的基督教是一样的。那这个希腊神话就是它已经就是渗透到他们生活中，他们的语言之中，他们的一切，就是你如果要看懂电视新闻啊，或是看懂文学，你要在生活上了解一些什么，你全部都是从这个希腊神话来的。那我自己呢，就是跟大家讲嘛，就是我就觉得我自己从小就是一个独行侠啊，就是一个个性孤僻的小孩。那为什么这么觉得？因为我大姐大我10岁，我二姐大我7岁，我弟又小我5岁，所以我上下其实都是年纪差距很大的姐姐跟弟弟。所以到礼拜六下午的时候，我们常常中午吃完饭啊，然后呢我父母可能就是睡个午觉，那我就剩下自己一个人在客厅了因为我弟弟就跑去邻居家串门子。那我两个姐姐都已经年纪比较大了，而且他们那时候好像住校，反正都不在家，我就自己一个人，那时候只有3台的时候，我就开始看这个台视影集有口皆碑的这个希腊神话的那个连续剧。它不连续剧，它就是电视剧，它一次就播一集。所以那时候我其实看的就是懵懵懂懂，我就想说这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有一个人一个女的，她有一个蛇头，然后她的头就很恐怖，那个演的真的很逼真，那就是一个那个美杜莎，然后所有人被他的舌头一看就会定住变成石头。然后呢就有一个谁谁谁勇士要去杀了他，然后就用他的盾牌怎么样反光什么的，然后把他的头砍下来。其实小时候看到这样子的场景，因为希腊神话其实是非常写实，而且血腥暴力色情什么都有的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影响。那当然那时候太小了，要看了很多东西也不记得，所以我大概就记得这个美杜莎这个画面，因为真的太恐怖了，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场景。然后还有就是斯巴达的战士，每次斯巴达战士一出来，其他城邦就吓得腿软，或是他们都在每个人都在想说要怎么样对付斯巴达这样所以呢这个希腊神话在我那个小小的年纪里面，它就埋下一个种子，就是我觉得我去希腊我就是要去看这些希腊的这个就是卫城啊，或他们以前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哲学家他们剧场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以前高中的时候高一老师特别爱讲这个希腊悲剧伊底帕斯王，讲了一整年，很多人都觉得说哈，你们华冈艺校念那个希腊悲剧，对，华冈艺校一年级是要念那个伊底帕斯王的。后来我这一次回台湾的时候，我就跟我的这个华冈艺校的高中同学们，我们有一个聚餐，然后他们都跟我讲说，桂鱼是你以前太认真了，我们都在玩。其实也没有啦，就是大家就是那个就是高一都是那种青春期叛逆期的时候，就你就是有的人有兴趣的课你就会多听一点，没有兴趣的话你可能就不会听啊。比如说什么课我不会听，比如说那国剧武功啊，或国剧身段这种我都觉得好无聊，尤其是国剧武功我们都要考什么倒立啊，然后下腰啊这种真的实在是，像这种我就不会有特别的兴趣，但是像这种什么戏剧啊或是电影啊这些文学这些我都还蛮有兴趣的。所以呢这个希腊对我来说就是要去玩，就是要去考古啊，就是要看很多他们的古迹，看很多他们的博物馆啊。尤其是我后来大学的时候现在这个实践的建筑系，那时候的确我没有学的很多的这个希腊注释啊。其实我当初在念实践的时候他们还是空间设计系，所以对于建筑史的琢磨并不多，但是还是多少有教，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在这个部分是很薄弱的，我真的很想要去希腊看一些这些东西啊。那我另外一半呢，就是那时候他就一直都是标准的这个法国人的态度，觉得说去希腊就是要去克里特岛，去什么岛去什么岛这样子。就这样子我们大概就十几年来就没有就是达成就是协议啊，就是共识说我们去希腊去哪里玩。那一直到就是 今年寒假的时候在滑雪的时候，然后我实在是觉得我受不了了，我想要去希腊看看。我们已经讲好多年说我们哦，明年的春假我们去希腊，明年的春假我们去希腊，讲了十几年了我们都没有去。那我就决定老娘先斩后奏吧。于是我在滑雪的某一天，我另外一半正在跟另外一家人一起，就是他们在打牌的时候，我就把我们一家三口去希腊的机票给订了，来回机票都订好了，就这样子雅典进雅典出，反正巴黎就是到雅典嘛，直飞。我也不知道希腊还有哪个机场可以飞的，我的理由跟借口就是这样子。那接下来剩下的这个中间的行程怎么安排呢，就交给我另外一半去处理，因为后来我就回台湾了。那这一次呢，我另外一半，因为我女儿也就是长大了，而且呢她现在要读这个法国最好的这个公立的高中，那这所高中他们对学生要求非常非常的严格，成绩打得非常非常的低，就是你很难达到老师的标准。然后他们在教法文的时候就会教就是包含了什么戏剧啊、电影啊、舞蹈啊、历史啊，各式各样的，就是你的知识要非常非常的丰富，你在这个学校念书你才有可能这样子，或是历史也是一样。所以我另外一半呢，他就慢慢的就变了，他就觉得说哦，那这次我们去希腊旅游，我们就来一个这个伯罗奔尼撒的这个考古之旅吧。他这么说突然间开始变成是我在挣扎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也变了，就是我也很想要去希腊那些小岛。我看到大家在分享希腊旅游的时候，都是分享着很美的爱琴海啊，然后白色的房子啊，都是这样子的，像这明信片一样的风景照。然后呢，我跟我女儿两个人就想说，去希腊我们要买漂亮的衣服，然后去拍那种网美照，然后做人生的纪念这样子。本来是这么想的，结果我另外一半突然间说，哦，那我们去伯罗奔尼撒来考古之旅，我就换我出现了挣扎。好，其实我没有任何挣扎，对我来说去希腊最重要的就还是看这些古迹啊，看这些历史，所以我马上就答应了。尤其是我听到伯罗奔尼撒，哇，我的眼睛马上就放射出爱心。大家知道就是如果你真的小时候有看那个台式影集有口皆碑的话，就会知道这个伯罗奔尼撒是多么多么希腊神话，希腊就是古希腊什么斯巴达、奥林匹克这些地方，就是在这里，就是希腊这个以前的古希腊城邦之战啊，什么什么故事全部都在这些地方啊。所以呢，我就二话不说，就是我当然答应。哎，这样听起来是就是之前跟大家讲的嘛，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怎么讲旅游的伴侣。就你说要去海岛，哎，我也行；你说要去这个。就是考古之旅我也行，这是大概是我现在中年过后变得比较随和吧。好，所以呢我们一家呢就计划了，就是雅典进雅典出。当然我另外一半本来还想说，哦，雅典不好玩，雅典不好玩，因为他们法国人都这样讲说雅典不好玩，所以他本来只打算在雅典待一个两天。所谓待两天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礼拜六到，礼拜天就离开。我说怎么可能，雅典我们要去参观卫城，我们要去参观卫城博物馆，我们要去参观拜占庭博物馆，我们要去参观什么。我说你好歹在雅典也得睡个两天或三天，就是至少让我有整整两天的行程，然后我们再离开去伯罗奔尼撒环岛这样子。好，所以呢我们后来就在雅典就真的待了差不多三天吧，我们有两三天的行程。然后我另外一半呢，他也对雅典改观了，他就后来他就总算知道，他说哦，这些法国人说这个雅典不好玩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都暑假来，因为暑假实在太热了。如果你在暑假的时候去雅典旅游，你想要在暑假的时候登上卫城，我可以跟大家保证你绝对会非常讨厌雅典，因为你会热死，那边没有树，就是树荫或什么的，然后又干，所以要去雅典就是要去卫城的时候呢， 所有的这个旅游网站啊，甚至在这个卫城上去的那个看板上面都有讲说要记得带水、戴帽子、要遮阳。但其实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就是春天，天气非常好，一点都不热，所以我们的水呢就是一瓶也没喝完，就是整个气候舒服的不得了。哦，所以这边我建议大家，如果要去希腊，因为现在气候变迁的这个缘故哦，最好还是春天的时候去，秋天可能还会蛮热的，但是春天真的非常非常的宜人啊，然后舒服到就是、哦、我另外一半对这个雅典不停的称赞呢，就觉得说哇，这雅典是这个希腊的，是希腊首都没错嘛，就是非常的就是人都非常 nice， 就希腊人都非常亲切。然后呢一早比如说我们住在非常市中心的地方，离卫城我们就走路就到了，然后呢一大早他在市中心就也是在欧洲一样嘛，就是七八点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商店啊，他们要卸货或什么的，这种时候都在巴黎哦，都会听到那种叫骂声，就是送货的人就不满意，然后随口就会吐脏话这样子或什么的，然后很容易有冲突，然后按喇叭之类的。但是在雅典都没有，就是大家都感觉就是还蛮祥和的。那这个时候我另外一半和我女儿他们就不停在讲，因为大家都知道希腊前几年他们曾经遇到过国家破产这件事情，然后那个时候呢这个欧洲就是欧盟的模范生就是德国好宝宝就想要把这个希腊很就是不讲义气把他们踢出欧盟这样子，就是说他拖累欧盟。但是呢法国呢就是站在这个希腊这边，但希腊他们真的很厉害，就是他们用最短的时间内把他们的外债全部还清了，让大家都觉得哇实在太厉害了。那希腊人他们怎么能够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之中，他们的性格还是这么的怎么想呢，我要比起巴黎人来说话，巴黎人就是很aggressive 很挑衅、动不动就相撞，这样开始吵起来骂起来或怎样，永远都在吵永远都在骂。可是呢在雅典在希腊不是只有在雅典，整个我们的希腊旅行下来都觉得希腊人就真的真的都是很好，很有礼貌，很热情。我们在斯巴达还遇到那个餐厅的服务生跟我们说、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这个国家旅游这样子。我就觉得不是只有在斯巴达，还有在很多地方，要跟大家讲真的很多地方。然后呢就是小偷也不像在巴黎这么多，强盗也不像在巴黎这么多，然后路边乞讨的也没有像在巴黎那么多。反正我们对雅典的印象都还蛮好，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好不好，但是主要就是我另外一半就改观了，因为他身边的法国朋友都这样讲嘛，甚至到我们回来之后他的身边朋友还说啊，你们去雅典，雅典不好玩啊，你们怎么没有去岛这样子。好吧，我没有去岛，我们去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好，那我们去伯罗奔尼撒呢就是真的一个考古之旅，我们先去了奥林匹克，然后看到以前这个希腊城邦他们举行奥运会的地方。然后我一直在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奥林匹克他们有一个叫做奥林匹克休战协议。这个奥林匹克休战协议呢其实是一九不知道多少年，就是西班牙就是他们举行巴塞罗那奥运的时候才提出来的。这个实际的日期我在脸书上面有跟大家分享，可是因为自从我开始分享我的这个希腊之旅之后呢这个接近十万人的这个脸书页面，我的触及率有时候大概就是几百人就三位数的，反正没有关系，大家就是听到之后可以再回去爬文啊看一看就知道。就说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件事情其实对人类来说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我这边跟大家先讲一下。奥林匹克运动会有确切的文字记载是西元前776年，从西元前它一直举行到西元后300多年，也就是说希腊这个附近的整个城邦的国家包含了罗马他们也会来参加，还有北非埃及那边的人也会来参加，还有其他的土耳其那边的人也会来参加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么多的人他们总共维持了1000多年，每4年在这边举行一次运动会。然后呢举行运动会的时候就是他们休战的时候，所以这是从上古时期就是从西元前他们就有这个传统。那这些就是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人呢我在这个 参观的这个遗址之后，我才知道说啊，原来古时候的这个运动员是光着身体在跑步的，是光着身体在丢这个铁饼的啊。可能我们看雕塑就知道他们是光着身体，可是实际上想着光着身体在跑步的时候也是蛮难想的，就说那时候没有女性运动员嘛，可是有男性运动员啊，那光着身体在跑的时候不是会左右晃动吗？就像我们女生就是光就是没有穿运动胸罩在跑步的时候也是会觉得很不舒服，那男生难道不会吗？啊，所以我的脑中就出现很多脑补各种景象。好，我们就参观这个奥林匹克那个原址，我们有在雅典参观他们就是在1896年重新又举办现代奥运的时候盖的这个大理石的运动场啊，后来也有到伯罗奔尼撒去参观他们就是西元前的这个原址。那参观西元前的原址的时候就觉得哇，古时候可以做到像这样子的一个运动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伟大。因为想想看，这些古人他们可以在这个4年1次的运动会，本来打得要死，然后呢突然间好，现在运动会开始，我们不要再打仗了，我们现在回到体育场上，我们开始比的是我们人类的身体啊，是我们可以做这个运动，我们可以跑得多快哦，我们的那个铅球可以丢多远啊，这件事情它挑战的是一个人类的极限，而不是只有在这个彼此城邦之间的利益之间的这个冲突啊。所以这样子想一想就觉得非常非常的伟大。我常常觉得就是看到一些艺术作品，或是看到一些古迹，或是看到很多古人留下来的一些文明的时候，它会让我有更多的反思，就是去想更多的事情，就是为什么以前的古人他们会这么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做不到这件事情，还有从历史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到现在又在发生同样的事情啊，这都是让我一直在思考的。那在我们参观奥林匹克遗址的这一天就是要离开的时候呢就看到一群的妙龄女子，然后呢还有一个人在指挥，那个人在指挥好像是编舞家还是像导演一样啊。然后这些妙龄女子她们的身材一致，而且呢他们的动作非常非常优雅。后来我仔细一看啊，他们的身形这样动作就是专业的舞者，然后呢一群专业的舞者在那边排练，那旁边呢也有几个男的，然后男的坐在那边滑手机，在树荫下滑手机，然后旁边还站有4个就是那种不是保全，像医疗人员，就是如果他们发生什么事情可以马上就是急救啊或什么的。那我们就想说那是什么呢想说可能奥运快要到了，他们要做什么奥运的活动还是什么的，后来我们就走了。那我们走了没几天之后，在法国的这个新闻上面看到说哦，原来他们当初在排练的是奥运点燃圣火这件事情。奥运要点燃圣火就是每一次哦都要回到这个奥林匹克的原址就是这个我们去参观的这个地方，就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奥运开幕式的前100天，然后开始点燃这个圣火，然后开始传，然后传到举行这个奥运的国家所以呢我其实以前没有怎么太在意或者太注意奥运这件事情，那刚好今年巴黎举办奥运，然后又刚好就是去这个奥林匹克遗址，就让我更了解了这个奥运的一些细节，然后也更了解了这个运动的这个精神的伟大。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奥林匹克遗址旁边还有一个这个奥林匹克的博物馆，就是他们把这个遗址上的一些雕塑就移到这个博物馆里面，而在这博物馆里面就可以看到，因为奥林匹克以前是为了纪念天神宙斯的一个活动就看到这个宙斯神殿上面原本的雕塑就在大厅里面两侧这样展示着左侧站 C 位的就是阿波罗，右侧站 C 位的就是这个宙斯。那大家都要知道这些希腊神话的故事，去看这些雕塑才会了解说他到底在讲些什么比如说我看到阿波罗，我就觉得哦，这阿波罗跳得很帅，我就跟我女儿说你看美男子一个， 然后我女儿就说我不喜欢阿波罗。为什么不喜欢阿波罗呢？阿波罗是不老男神呢，就是希腊神话里面的那个永远不会老的美男子。然后他就讲说、阿波罗做过很多恐怖的事情，然后追求人家，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就是一个恐怖情人就对了。那当然另外一侧占 C 位的这个宙斯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所以整个希腊神话里面的这个对女性的这种、如果发生在现在的话就会一直被 me too 就对了。然后我们在这博物馆里面还看到一个非常非常美的这个胜利女神的雕像、胜利女神呢就是 Nike 女神，就是那个美国的运动品牌 Nike。其实呢我们法文是叫她 Niki， 就是尼基女神。这个她是在希腊神话里面掌管速度的这个一个胜利女神啊、就是运动的速度啊、这个。但是呢通常在各城邦之间只要打胜仗就会雕一尊这个胜利女神来，就是像什么还愿一样是赠送给宙斯。所以这个胜利女神呢在这个奥林匹克的博物馆有一尊，在罗浮宫也有一尊。罗浮宫这个也是罗浮三宝之一，我常跟大家讲说罗浮有三宝，以前我们学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嘛，所以我也常常就有罗浮有三宝，其中一宝就是这个胜利女神。那胜利女神呢在罗浮宫可以算说是养尊处优的被供起来的，就算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也是被藏起来避免被纳粹找到的。那巴黎的胜利女神其实是很漂亮的，但是呢这个奥林匹克博物馆的胜利女神呢也非常的美，只是巴黎的胜利女神是有翅膀，但翅膀是比较容易断的但是呢这个奥林匹克的这个胜利女神是是当初两个城邦他们打赢了斯巴达，然后很开心就建了这一尊，这样后来被找到。那这个胜利女神呢还有就是讲到跟比如说希腊神话跟现代生活有什么关系，这胜利女神除了是这个 Nike 他们的这个概念这品牌名字的来源之外，这个罗浮宫这一尊胜利女神的雕像尼基女神，她也是这个劳斯莱斯汽车头前面那个 logo 那个女神的概念是来自于这个尼基，就 Nike 这个胜利女神。除了这个之外呢，在这个博物馆里面我们还看到一个就是爱马仕，爱马仕是男神。很多朋友都喜欢爱马仕，那喜欢爱马仕也喜欢铂金包，但是不知道真铂金是谁，也不知道爱马仕是什么，反正呢就是一个名牌就对了。各位朋友，爱马仕就是希腊神话里面掌管旅行之神。在这个奥林匹克博物馆里面的这个爱马仕，哇，那个雕塑之美，我们真的是看了以后就绕了一圈，就觉得这个我身为女性朋友应该讲说我看的口水都要掉下来，因为她的身材真的非常的好，而且她把那个小腿的肌肉都雕得惟妙惟肖，就是怎么可以在就是西元前300多年就把这个人体的这个诠释讲得这么就是这么的写实，这么的美这样子。那讲到这个就想到说我们在这个雅典的这个拜占庭博物馆里面，我觉得这其实不是说人类的这个文明都是一直在前进哦，就是人类的文明有的时候也是会倒退的。比如说像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很美的雕塑，对不对？那为什么到了这个基督教或是在希腊已经是东正教的时期，我们看到这个古耶稣，不是古耶稣，就是古时候的圣人画像里面的耶稣，他的肌肉为什么都可以这么的就是超现实啊？比如说中古世纪我在意大利看到的这个婴儿耶稣哇，那个腹肌都练得比我还要好耶，他是一个婴儿耶，就是完全的就是超现实。然后在这个希腊的这个拜占庭博物馆里面看到这个耶稣，虽然他不是婴儿，但他的肌肉也是非常非常的超现实耶，就是他那个肌肉一块一块的那个，他已经就我们常法文里面讲说这种腹肌叫做巧克力，他已经是那种格子状的巧克力，也就是说他那个肌肉是怎么讲呢，但肌肉纹理不对好了，就这样子说。反正呢我那时候看到那个 贝加姆廷博物馆里面的那个肌肉，对，不是肌肉，好像就是耶稣 的肌肉，我就真的觉得太荒谬，我把它拍下来，我就传给我弟，我说诶，你看一下这个耶稣的肌肉练不太对吧。我弟竟然回复我说，耶稣的肌肉不是我可以批评的。好吧，我弟一向是我们家这个最传统最保守的那一位，所以他这么说呢我也可以理解。好，我个人是比较大逆不道，只能那么讲。但是呢，就是我觉得这个看了这些希腊的这些古雕塑啊，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美。那如果要讲这个艺术史的话，我讲的是欧洲艺术史，法国艺术史啊。法国呢，他们以前呢，就是尤其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时候，他呢就非常非常的崇尚这些古希腊和罗马的雕塑，于是呢，他就派了一批艺术家、雕塑家去罗马，就是致敬这些古希腊、罗马的雕塑，就是在那边抄人家的雕塑啦。然后呢，雕好之后再运回凡尔赛。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凡尔赛呢，其实就想要模仿古希腊、罗马的这些雕塑，但是呢，都雕的不是很好。那后来法国又出来一个人，这人就是拿破仑，他呢就直接用抢的了。他打到罗马的时候呢，就直接抢了一票，回法国这样子。好，所以这边要跟大家讲说，这个古希腊的这些雕塑真的是太美了。我只能说，看那些这么美的艺术品吧，也算是洗涤我的灵魂，让我在这个短短的十天的旅程中，可以就完全的放松，然后吸收到很多的历史文化，然后还有很多的美学，很多很多的让人思考的地方。好吧，那我们现在呢，录音到现在为止，这个节目已经有一个小时有一分钟了。自从上次跟布鲁斯录完音之后，我就决定为了避免成为巴黎好好睡，我一定要好好的控制我的这个节目在一个小时之内，因为我就这么没有内容，自己一个人这边讲那么多废话，不要就是太浪费大家的时间。所以如果大家还想要再继续听这个希腊考古之旅的话，欢迎大家留言给我。那我希望找一集看什么时候有空，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去年回台湾的时候，在台北大学跟同学们做一个简单的讲座，就在讲这个希腊神话如何方方面面的影响到欧美线下的生活。所以呢，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说，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家长，或是你是一个小朋友，或是一个学生，或是一个成年人，其实希腊神话对就是整个欧美现在的这个一切，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过，就是说比如说像听新闻啊，或是文字啊，或是一些很多很多的层面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听到这边，妈妈们是要赶快去买一个希腊神话的故事书给小孩听呢，或是同学们是要赶快去听一下希腊神话呢？不过我会建议大家最好是看英文的，或是看原文的，因为我觉得中文的翻译会让你跟这个世界脱节啊。比如说，如果你看了原文的，你看了阿佛罗代蒂啊，你就会知道说，哦，阿佛蒂特它这个词，它就是这个女神，然后它也可以变成是英文的春药的意思啊。那比如说 Narcissus， 纳西西克，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啊。它这个字呢，就翻成了英文或法文，它就变成是自恋者的意思啊。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大家还是看原文的希腊神话会比较好，好吧？我已经快要一个小时三分钟了，我现在开始都要。以一个小时五分钟为最高上限，好，我们就下回见吧。我一定会尽量努力在每周五准时上线的。那想要听希腊下集的朋友们，请留言，拜拜。